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1年10月16日22点整，巴黎时间10月17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0月17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拜登批判中国新疆政策，呼吁全球领袖不应该沉默。福建莆田灭门杀人案的背后有没有黑恶势力存在？迫于政治压力，香港的清明堂书店结业。今年冬天，美国人取暖的费用将上涨54%。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国总统拜登15日在一场公开演说中，把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的政策连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纳粹大屠杀，并警告世界领导人若对侵害人权的行为保持沉默，就是共犯。南华早报报道，拜登15日在康涅狄格大学的陶德中心落成典礼上发表演说。陶德人权中心以拜登的前同事、美国前联邦参议员克里斯·陶德及父亲汤马斯·陶德命名。汤马斯是二战结束之后，在纽伦堡审判中起诉纳粹战犯的检察官之一。根据美国白宫发布的拜登演说稿，拜登表示，纽伦堡审判迫使我们仔细看到人性邪恶的一面，看到人类有能耐犯下何种罪行，看到大量的暴行，看到反人类的罪行并非意外发生，他们不是意外，而是选择的结果，是个人和全球领导人做出的选择。他说，令人遗憾的是，今天当我们环顾全世界，我们无法说暴行的幽灵已经成为过去。拜登表示，今天我们看到这种模式和选择在我们说话的同时仍在世界各地上演。新疆维吾尔族受欺压与强迫劳动，缅甸罗兴亚族被军政府镇压，利用断粮和性暴力等暴行恐吓埃塞俄比亚的平民百姓。拜登说，当听到这类狠毒的行为，看到人类同胞受到非人待遇，不代表要开战，但必须发生，沉默就是共犯。纽伦堡审判是这么说的，你的沉默就是共犯。拜登指出，他个人曾和全世界领袖提起这些议题，包括友人与对手。我明确表示，当人权受到侵害的时候，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不应该袖手旁观，应当维护人权的正当性。拜登执政后多次强调，人权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包括美中关系。美国因为中国打压香港民主而祭出多项的制裁。美国国务院认定中国打压新疆维吾尔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行为构成了种族灭绝，而其他专家则界定为违反人道罪。北京当局否认所有的违反人权的事情，指控美国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福建莆田灭门杀人案的背后有没有黑恶势力存在呢？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介绍。
福建莆田市秀屿区十日下午发生的这起伤人致死案件，造成同一家庭两人死亡，包含一名10岁孩童在内的3人受伤，但嫌犯欧金忠至今下落不明。据中国新闻周刊等媒体报道，欧金忠2017年向当地政府申请危房翻盖获准后，就将原有400平方米的房屋拆除，要在原有土地上建新房，但他的邻居现在的受害者一方曾多次联合附近居民阻挠欧金忠建盖新房，导致他一家无处可归，在临时搭建的雨棚里居住6年。案发前，因为台风，欧金忠的雨棚残片吹到了邻居家里，两家人发生口角，从而引发血案。 案件发生后，欧金中之前的各种申诉讯息在网上传播显示，欧金中是一个老实的农民，曾向多部门写过申诉信，希望他们能出面帮忙解决土地纠纷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回应。欧金中曾在求助信息中自述，房子新建的证明早已经办下来，有人不让盖，挖掘机一开工就往车前站着，天天嚷着要打人。他曾多次向多级部门求助无果，原因是个别干部为了个人利益不作为，充当保护伞，叫人来打砸，阻止我建房。嫌犯的弱势处境以及基层政府疑似不作为，让这起新闻引发许多中国网友反过来同情嫌犯。对此，官媒央视网16日发出评论称，无论真相如何，一个基本共识是，暴力不该被鼓励，更不该被赞美。评论说，虽然莆田的警方以不存在涉黑涉恶情况的回应否认了欧金中求助贴中的村霸描述，但事发地政府证实了当事双方存在土地问题，从多方交叉印证信息可知，冲突是因盖房子问题而起，之后久拖难决。央视网评论还称，大多数人反应强烈，指向的并不是赞同暴力，而是希望案件得到兼顾情理法、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公平公正处理。舆论反应更多的是公众内心深处对公平正义的巨大期许，这种期许应该得到及时的回应。评论还指出，有关方面应及时回应这些问题。欧金中此前多次反映诉求无果情况是否属实，其中是否存在基层干部不作为的情况，村委会的多次调解是否充分顾虑了欧金中有房可住的基本诉求，进而尽力着力解决。评论称，这类问题不一定就会导向基层不作为的结论，因为恶性事件经常有突发因素，但那些合理的追问应当被正视和直面。
香港新浦江的独立英文书店清明堂先前经常举办活动，其中涉及社会及政治议题。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书店受到政治压力，店主温静豪宣布于10月15日结束营业。清明堂先前为香港仅存少数的较具规模的独立英文书店，店内书籍以英文旧书、旧漫画为主，以包括一些社会议题和英文新书及艺术创作。书店经常举行座谈会，促进读者之间的意见交流，曾讨论的主题包括反送中、六四等等。温静豪的双亲皆为香港人，双亲在20世纪70年代中移民美国。温静豪于1979年诞生于美国，早年求学、工作、结婚等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内心对香港有些憧憬，于是在2016年年底与妻儿举家搬到了香港定居。清明堂书店则于2017年2月开设。温静豪曾于美国担任人权律师，长期关注社会议题，定居香港后开设清明堂书店，一开始仍不改变其勇于发声的个性。除了清明堂经常举行的座谈会之外，他也常于社交媒体上发表自己对时事的看法。但是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言论自由日益紧缩，迫于政治压力之下，他无奈做出了关闭书店的决定，并计划之后与妻儿移民回美国。15日清明堂营业的最后一天，这天仍有不少的读者上门光顾，有些民众对书店结业仪式表达不舍。温静豪表示，想关闭书店并离开香港这个想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是过去几年所有事情积累所导致的。今年冬天，美国人取暖的费用将上涨 54%。 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美国能源价格涨势凶猛， 联邦政府坦承，今冬与去年相比，许多家庭面临高额的暖气费，上涨幅度将高达54%。目前，全美将近一半以上的家庭使用天然气作为暖气燃料。当局估算，他们今年冬天的暖气费平均为746元，比去年增加30%。中西部地区影响尤为严重，暖气费预估将上涨49%。对天然气使用户来说，这将成为2009年以来最昂贵的冬天。美国暖气能源占比第二高的为电力，上涨幅度较为缓和，仅6%。燃料油涨幅也相当可观，高达43%，但上涨最多的莫过于液态瓦斯，占国内5%的用户。气象专家预估，今年冬天将比去年更冷，但若实际的气温比预测来得更低，暖气费上涨的幅度势必会比预测来得更高，导致更多的家庭难以负荷。本周美国汽油价格上涨至每加仑3.27美元，为7年以来最高价，这导致许多美国民众在加油的时候感到震惊。花旗集团本周将第四季度布伦特原油价格预测上调至每桶85美元，并表示原油可能会在近期触及90美元。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15日公布新闻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其中要求持有记者证的新闻采编人员每年必须接受不少于90个小时的继续教育。习近平主政之后要求党媒兴党，近日大陆拟限制非公有资本从事新闻业务，媒体环境逐步压缩，而此次要求新闻采编人员需接受继续教育，是意在培养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舆论工作队伍的新闻工作队伍。根据这份暂行规定的内容，规定适用对象包括在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网信、广播电视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新闻单位从事新闻采编岗位工作，并持有新闻记者证的人员，目的是为了推动新时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供人才保证和智力的支持。继续教育包括供需科目和专业科目，供需科目包括新闻专业技术人员应当普遍掌握的政治理论、法律法规、职业道德等知识，专业科目包括新闻专业知识、行业发展的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等等。这项规定要求新闻单位把参加继续教育情况作为考核评价岗位聘用的重要依据及记者证的年度检查换发的重要条件。456个负债累累的人为赢取奖金，玩命玩6场游戏，南韩原创的剧集《鱿鱼游戏》火遍了全球，也获中国网友的追捧。统计显示，中国约一半90后有实质性的负债，这些年轻人为了追求高质量的生活，购买奢侈品包包、网红餐饮美食、最潮流的汽车，甚至是豪华住宅，不断负债中为自己设下了现实版的鱿鱼游戏的陷阱。香港文汇报报道称，白领陈小姐最近刚租下一套价值1000万元人民币大平宅的住宅，紧接着又买了一辆豪华的汽车，房车加持后，吃穿过度豪华更是追求轻奢高档，外人羡慕的眼光中背后的辛苦也只有陈小姐自己知道了。她说，每月的房租20000元，汽车一年消耗至少3万至5万元，加上其他生活用品，我工资全花进去还不够，只能透支信用卡，每个月穷到只能用还信用卡最低还款的额度，眼看着欠债利息渐长，但已经深陷其中无能为力了。陈小姐是一家知名公司的高级项目经理， 薪资收入不菲，但消费更高，尤其在贷款消费信手拈来的时代，让他在超前消费的路上如脱了缰绳的野马般难以回头。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21年10月17日，星期日，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拜登10月15日就人权问题发表讲话，将中国对新疆维吾尔人的政策与70多年前发生的纳粹大屠杀联系起来，并警告全球对各国践踏人权的行为保持沉默就是共谋。这番话被认为是在美国重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后的应景表态，但也立即遭到北京的反驳。据白宫官网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拜登10月15日在多德人权中心落成典礼上发表讲话说，遗憾的是，当我们环顾当今世界，我们不能说暴行的幽灵已经过去。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今天看到了在世界各地发生的模式和选择。新疆维吾尔人遭受压迫和强迫劳动，罗兴亚人在缅甸军政府统治下的遭遇。拜登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去战争，但我们必须说出来，沉默就是同谋。我已经亲自向世界各地的领导人提出了这些问题，无论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我们的对手，我已经明确表示，当人权受到攻击时，任何美国总统都不应该袖手旁观，要维护人权的合法性。众所周知，就新疆人权问题，中方多次否认新疆存在侵犯人权与强迫劳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反复强调，新疆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机构是基于反恐斗争需要而采取的预防性措施。所谓的教培中心根本不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渲染的所谓在教育营。而在10月14日联合国大会选举美国等18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当天，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强调称，美国将与人权捍卫者站在一起，公开反对侵犯人权的行为。近期重点关注阿富汗、缅甸、中国、埃塞俄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等国状况。在10月15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中方对以上美国驻联合国常驻代表的发言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说，3年多前美国高调宣布退出人权理事会，至今令人记忆犹新。我们希望美方以此次当选人权理事会成员为契机，以实际行动践行多边主义，与各方开展建设性的对话和合作，为推进人权理事会工作发挥积极作用。赵立坚强调，美方刚一当选就对多国人权状况指手画脚，美国的老毛病应该改改了。如果美方当选后继续采取双重标准，将人权问题政治化，攻击打压他国，那必将遭到强烈反对。美方真正应该做的是及时纠正自身在国内外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为世界人权事业做点实打实的好事。美国重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不令人意外，人权是美国的立国之本，也是民主党政府意识形态的重要支柱。不过在美国退出期间，人权理事会已经发生了变化。法新社10月14日称，在戏剧性退出3年半之后，美国重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国抓住了这个时间来坚定维护自己更广泛的影响力。当美国在拜登的领导下回归时，将面对一个更有信心的中国。中国利用美国的缺席展示了自己的力量。香港南华早报则称， 美国退出后，人权理事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上，中国在人权理事会上处于辩护位置，但近年来，北京更多的转向进攻，增加了外交官的数量和质量，并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反击西方的指责。一些欧洲国家看到中国和根本上反对人权的国家在人权理事会变得越来越强大。中国和白俄罗斯、委内瑞拉等伙伴多次在人权理事会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北京在香港、新疆和西藏的行动，并谴责西方国家的侵犯人权行为。美国重返人权理事会后，自然会更多利用联合国的资源和工具推动人权事业。而在阿富汗撤军过程中领导无力的拜登政府，也需要在人权这个务虚的领域国际讲坛上重整旗鼓。但作为自由世界领导的美国来说，战争与和平才是真正严峻的考验。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和前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近日获得了声望很高的理查德·尼克松基金会2021年的缔造和平奖。其中的蓬佩奥日前通过福克斯采访节目警告说，国际盟友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越来越关注，世界非常担心，他们看到了前九个月的情况，他们非常担心美国正在离开国际舞台。蓬佩奥说，核心是拜登政府未能理解，外面有一个严酷的现实，有恶也有善，而如果你不考虑后果，不处理他们，不确保条件合适，就从阿富汗撤军，美国就将被削弱。一旦你把日期公布出来，那么坏人就可以逼迫你，但你要能够反击。塔利班当时也逼了我们一把，但我们粉碎了他们。蓬佩奥还举例说，如果你不明确表示你将成为以色列牢不可破的盟友，那么伊朗人将向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提供火箭，他们将向以色列发射火箭。而如果你不明白美国的能源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国家安全工具，相反你关闭它，让俄罗斯人进入欧洲市场，并祈求中东地区建立更多的生产能力，你就会把美国置于危险之中。蓬佩奥强调说，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现实，而特朗普政府是认真的，在现实的背景下把美国的力量作为世界上的一种善的力量。世界正在寻找美国的领导，他们在寻找一位能采取行动来捍卫他们真实的事物的总统。美国重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之后任重道远，而人权之战不是你来我往打嘴炮讲空话，而是需要有坚实的实力后盾。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题目是美国总统拜登谈人权，蓬佩奥提醒现实世界严酷。由肖曼编播，感谢发配色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末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各有侧重。据总统大选仅半年之际，法国民调显示右翼各党争夺激烈，左翼党派呈现弱势，第二轮选举充满变数。这是费加罗报关注的焦点。解放报突出报道了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出席1961年10月17日大屠杀纪念活动的消息。60年前新民族解放阵线的旅法阿尔及利亚人举行大规模示威，遭到警方残酷镇压，导致人员惨重伤亡。十字架报聚焦的话题则围绕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传递的乐观信息展开。这位享有世界声望的动物学家认为，人类与大自然之间仍有可能继续友好相处下去。此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缺席两周后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全球气候大会的消息，则是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联合国第26届气候变化缔约方大会将于本月底在格拉斯哥举行， 此次会议被视为是设定各国碳排目标、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一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大概不会前往出席将于10月31日开始举行的气候峰会。回声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指出，习近平的缺席是对颇具重要意义的全球气候会议的沉重打击。至少可以认为这是来自世界二氧化碳主要排放国的一个负面信号。报道引述英国《泰晤士报》披露的消息说，英国首相约翰逊通过外交官信息渠道获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不会出席将于10月31日至11月12日在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同一信息来源披露，不过目前尚不了解中国将采取怎样的立场。作为本次全球气候大会的主办方，英国寄望于大国的支持，以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中国曾在近期内多次针对气候议题作出承诺，却可能缺席本届对地球至关重要的第26届气候大会。泰晤士报认为，在能源价格飞涨以及能源短缺的背景下，中国国家主席拒绝参加本次气候大会，可能构成中国反对在应对全球变暖方面制定新目标的前奏。由于中国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 27%， 因此其立场可能对会议结果产生影响。如果中国不明确其目标，或设定未能进一步减少化石燃料使用的目标，则可能危及将全球气候变暖限制在 1.5 度范围内的相关协议的签署。泰晤士报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披露的信息指出，中国有可能借助20国集团峰会之际宣布新的目标。去年，中国国家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做出令人欣喜的承诺，表示中国要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今年9月，习近平再次承诺，中国将不会在国外建设新的燃煤发电项目。但是两个星期之后，中国出现严重电荒，影响了此前释放的善意信号，导致其增加了煤炭生产。报道指出，中国国家主席缺席全球气候峰会对谈判的成功而言是不祥之兆，相关谈判的结果已经处于不确定地位。美国气候问题特使克里所持的怀疑立场恰恰就证明了这一点。克里认为，毫无疑问，格拉斯哥会谈将无法设定削减化石燃料的宏伟目标。报道注意到，据联合国第26届气候大会召开仅两周之际，20国集团国家中只有一半的国家制定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桑宇编播的特约记者专栏。
各位听众大家好，10月8号中国国家发改委就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份清单要求非公有资本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新闻机构，包括通讯社、报刊出版、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及互联网新闻采编发布服务机构等。非公有资本也被禁止引进境外媒体发布的新闻，不可从事涉及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等活动事件的实况直播业务，也不得经营新闻机构的版面、频率、频道、栏目、公众账号等。负面清单征求意见稿一经公布，就在社交平台引发轩然大波。有网友惊呼，就这政策还申请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呢，完全就是和 CPTPP 的基本原则相悖。网友 AGO 评点发帖说，中共国禁止非共产党直接资助的新闻媒体及其报道，进一步破坏言论自由，将使得中国社会与现代文明社会的沟壑愈深，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更加黑暗窒息。原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发帖说， 国家发改委前身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是实施中共集权统治的重要部门，其权力大到号称第二国务院。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纪委规定所有农工商交通财贸等的生产流通交换分配指标，控制着所有人的生存状况和命运。现在发改委再多一个大权，计划大陆人的眼耳口，规定大陆人能看到什么，听到什么，能说什么。网友肖夏林发帖说，发改委六条征求意见稿的根本错误在于，第一，公然践踏宪法，彻底否定公民依法享有言论自由权利；第二，公然否定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否定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原则；第三，公然全盘否定非公企业价值取向的正当性、合理性和合法性；第四，公然把一切非公企业划入可疑、危险甚至是敌对力量范畴，认定非公企业从事新闻采编播发工作必然会违背国家利益；第五，公然否定一切非公企业组织和个人对公有部门新闻采播工作的监督批评作用；第六，公然把国家与人民对立起来，否定人民的价值追求，否定人民的选择权，否定人民表达的正当权利；第六，公然认定只有公有部门主办新闻采播才具有正当性与合法性，人为的把公有部门与人民割裂开来；第八，公然丑化国内形势，制造恐慌和敌对情绪。发改委六条思想之僵化，逻辑之混乱，影响之恶劣，令人震惊。一篇题为《非公资本进入新闻业，这才是一盘大棋》的网文这样写道，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2010年1月1日发布了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不仅是一份纲领性文件，更明确了新闻出版业未来发展的路线图。其中第二部分第五条提出的政策方针是优化所有制结构，实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以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为例，该公司就投资了香港南华早报、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和微博。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集团也持有财新传媒股份。又如众所周知的四大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网易、凤凰，以及数不胜数的各类网站和自媒体平台，非公资本如何有序退出，转让还是赎卖？目前各地的报业、出版、广电等部门、省级平台都组建了集团公司、上市公司，甚至有些官媒机构还开展了第三方审稿服务经营业务，产业链日益扩大延伸。如果非公资本不得经营新闻机构的版面、频率、频道、栏目、公众号等，那么以一家杂志为例，它的广告发行业务交给了一家或几家民营公司，这家刊物是不是成了刊号出租方？而集团制企业的核心业务基本上都注入了上市公司，实现了股权的社会化、证券化，如何在其中剔除非公有资本呢？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绝大多数新闻传媒机构都是私营的，与我国情况完全相反。若没有相应的解决方案，必然会给一些怀有敌意者落下口实，授人以柄。以大家熟悉的美国新闻业为例，美国有约2000家日报、7000家周刊、10000多家期刊杂志、10000多家广播电台、1300多家电视台，还有几万家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通讯社。不过没有一家公办的官媒，全是私营机构。这些新闻机构所派往中国的记者，或者他们在中国聘任的工作人员，是否需要遵守禁止违规开展新闻传媒相关业务的规定呢？由上可知，发改委要下好这一盘大棋确属不易，今后随着信息技术的更新进步， 每个人都是媒体的后信息时代正在进入我们生活，而传媒新闻产业却正在日益萎缩，出现了融媒体多媒体混业经营的大趋势。我相信发改委对未来新闻传媒产业的变化了然于胸，已经有了改革思路，祝愿发改委下好这盘大棋，并最终成为赢家。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福林编播的亚太纵览。
听众朋友们好，我们将在本期的节目中为您介绍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本周对华盛顿的专程访问及成果，以及法国驻美国大使艾迪安在重返华盛顿后接受美国外交政策杂志采访的内容。身兼欧委会副主席的博雷利10月14日抵达华盛顿，开启了对当地为期两天的访问。他分别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副国防部长希克斯进行了会谈。在与布林肯的会谈结束后，博雷利通过推特表示，与国务卿布林肯就如何进一步深化欧盟美国战略伙伴关系进行了良好的讨论。他补充说，除了在地缘政治问题上的交流外，我们还同意最后确定启动欧盟美国安全和防务对话的安排，并同意今年就印度太平洋问题进行磋商。布林肯在会后一指，今天与欧盟高级代表博雷利就美国和欧盟之间应对全球挑战的重要伙伴关系，以及在气候、新冠病毒、安全和国防等关键问题上密切协调的必要性进行了良好的讨论。欧盟对外行动署周四发表声明介绍称，高级代表对最近与美国政府的密切接触表示欢迎，并表示必须进一步深化欧盟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外交政策、安全和全球挑战。他特别欢迎在匹兹堡启动的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认为这是双方共同努力为当今一些最紧迫的挑战提供答案的最有力例证。欧盟方面的声明指，高级代表博雷利和国务卿布林肯强调了在今年年底前启动安全与防务对话的意图。高级代表欢迎在欧盟和美国领导人在6月的美欧峰会上商定的任务基础上建立这一专门渠道，以探讨共同的安全和防务挑战。他欢迎美国对更强大和更有力的欧洲防务的支持，并强调更强大的欧盟能力对跨大西洋和全球安全有积极贡献，同时也会加强北约。声明续指，高级代表和国务卿布林肯同意启动欧盟美国关于印度太平洋的磋商，目的是加强跨大西洋合作和在印太地区的共同参与。他们同意在今年举行第一次高级别会议，他们欢迎在欧盟美国关于中国的对话下所做的工作，并同意在12月举行下一次高级别会谈。他们还同意启动俄罗斯问题高级别对话，第一次会议计划在今年年底前举行。布雷利强调，欧盟和美国有着重要而独特的关系，我们将继续紧密合作，不仅因为我们是首要伙伴，而且还因为我们的朋友和盟友都看着我们，期待我们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则提及，布林肯国务卿和高级代表博雷利探讨了与阿富汗有关的事态发展，并期待着启动美国、欧盟、俄罗斯问题高级别对话，以及将在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美国、欧盟、中国问题对话的下一次高级别会议。国务卿还欢迎欧盟的印太战略，他和高级代表博雷利同意在2021年底启动关于印度太平洋的高级别磋商。美方强调，布林肯国务卿重申美国支持一个更强大和更有能力的欧洲防务体系，为跨大西洋和全球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并与北约组织所兼容。他和博雷利强调，他们打算按照在6月美欧峰会上达成的协议，启动关于安全和防务的专门对话，责成他们的团队探讨这种对话的范围和方式。此外，外交政策杂志周二刊登了对艾迪安的专访。采访中，记者问，让我们把奥库斯协议的事情说清楚，出了什么问题？对此，法国大使艾迪安回答说， 这首先是一个针对澳大利亚人的问题。我们今年所拥有的是一份合同，它是2016年签署的，这是澳大利亚的一个战略选择，即建造自己的潜艇，并选择是拥有非核传统的柴电动力潜艇，并在澳大利亚发展一个产业。而法国的造船公司在那里与澳大利亚人一起在做这件事，它已经走上正轨。而且法国公司在9月15日收到一封信，甚至说就在宣布奥库斯协议当天，因此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突然听到完全不同的事情。埃迪安补充说，这是一个新的选择，一个我们以前没有听说过的参与这个选择的三个国家之间的选择，并理解为什么这个新选择基本上是一个18个月的研究的开始，是更好的，但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择。当然我们并不质疑澳洲做出主权的决定，我们不能理解的是完全缺乏信息和协商。记者问，法国以前从未从华盛顿召回其大使，与特朗普政府的关系非常艰难，但你很有耐心，为什么现在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你却采取了这个行动？埃迪安回答说，这不是一个耐心与否的问题，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我们不同意美国做出了许多许多决定。仅举一个例子，当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使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时，法国总统在同一天立即做出反应。但当时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双边问题，是它是关于拯救巴黎气候协定，而我们做到了这一点。艾迪安说，但这次的问题完全不同，这是一个失去信任的双边危机。对我们来说，最好的反应方式是做出这种强烈的反应，采取这种强有力的步骤，召回大使，召回我进行磋商。这意味着首先强烈表达我们对一个重要盟友的失望，同时反思这意味着什么。如果可能的话，而且这确实发生了，开始寻找重新接触的方法，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这次召回大使协商确实是相当不寻常的事情，但他也是为这一个时刻量身定做的。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苏丽尼亚的技术合作，请您在我们的印太纵横节目中查看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瑞迪编播的公民论坛。
听众，香港在2019年大规模的民间抗议运动之后，形势可谓急转直下。随2020年7月1日全国人大火速推出港版国安法之后，近年来陆续成立的大小政党团体迅速自行宣布解散，知名的反对派人物陆续因各种指控罪名或已入狱或正等待判决，普通的抗争活动参与者也未能幸免。也许严格意义上讲，港版国安法并无追溯力，但它不言而喻的威慑力，以及一年多来香港司法当局接连不断的抓捕审判，有无追溯力似乎已经没有实际的意义。进入2021年，打压转向香港的公民社会，入夏以来，亲民主派的民间人权阵线、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支联会、职工盟等重要民间团体陆续迫于压力宣布解散，大学学生会组织也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长期研究社会运动的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何明修先生撰文认为，香港公民社会土崩瓦解的速度之快，俨然是出现一场没有硝烟的法律战争。港府倚仗国安法迅速清算了长期以来民主运动的社会根基。何明修先生接受了本台的电话采访。今年8月宣布解散的香港民间人权阵线，2003年在港人反对港府就基本法23条立法的运动中成立，此后年年在香港主权移交日发起七一大游行。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中，6月的两次百万人大游行都是由该组织倡议发起，但港府对街头集会抗议无动于衷，民间抗争运动越来越转向所谓无大台的自发行为。8月17日民阵宣布解散时，其召集人陈浩环多罪缠身，已在狱中，其前任陈子杰也因为参加民主派初选活动而还押待审。 在八九学运风潮中成立的支联会，自1990年起年年在香港维园组织六四烛光纪念晚会，令香港成为中国治下唯一可以公开纪念六四的城市。支联会因此也自成立之初就已经是顶峰而行。时至2021年，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均已因各种罪名入狱，副主席邹幸彤目前也在押待审，三人都面对国安法下的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名的指控。成立于1990年的职工盟则是香港最大的工会联合会组织，原本代表着70多个工会团体的13万人的利益。香港重要的公民团体一一解体，但何明修教授认为，其实对香港公民社会的打压自年初就已经开始。今年2月，47名民主派人士因2019年7月参加民主派立法会选举初选活动被捕。
那打压公民社会，我觉得这是香港国安法之后第二波，第一波其实先抓政治人物，好反对党政人，那第二波就这个。那我认为第三波，我觉得可能就是高等教育大学。里面包不只是学生，还包括那些老师，其实也在进行当中的啦，有很多老师不被续聘，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那大概很明显就是看得出来共产党所要追求就是全面的控制 total control， 那只是这个 total control 会不会像完全的内地化，完全一切都是党来领导这些组织，我觉得目前可能还看不到那个地步，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状况已经非常糟糕了。现在大家这几个都是比较倡议性有政治色彩的啦的团体，那公民社会其实有很多种性质，有些是慈善，有些非官政治，有些是会员权益的。那很明显就是这些，不管是教协、民政、职工盟，或者是联会，都是有政治倡议团体，所以他们现在不被容许存在。那我觉得这个是当然对公民社会一个打压，但是其他那种非官，我觉得接下来可以看就是说那些无关政治的公民社会，共产党要不要打压？如果继续打压的话，那就很快就是跟内地一样，就是完全没有民间团体，没有公民社会。
在这些团体中，支联会可以说是因为与八九六四密切相关，所以自成立之初就面对压力。但有些组织，比如职工盟，则更是一个港人本土维护权益的团体。
对对，不过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像职工盟，他也会参加民政，他也有参加支联会，所以其实香港公民社会很多 overlap。那你提到这三个团体，民政、职工盟跟那个支联会，其实它都是个 umbrella organization， 就是它是很多会员团体，但是他们是带头的，所以他们很容易被打压，而且他们有倡议性质。那我觉得对共产党来讲啊，不管你是支援中国内地的民主运动，还是你要求香港的民主运动，对我来讲都是敌人，所以职工盟跟支联会都被打压。尽管比如说你可以讲，比如说支联会其实对2019年以来的反送中运动参与非常非常少。民政比较多啦，但是连支联会都不能允许它存在，所以我觉得就是很明显展现出共产党是完全不能够接受任何一个反对者的声音存在，尽管这个反对的声音其实非常非常微弱，或甚至它只有一个代表象征的意义。
对，那现在这些大型的这些社会团体被迫解散，那您怎么看这个香港公民社会它未来的这个情势？
我觉得未来就是香港已经不会有倡议的团体，或者有些团体他可能会比较发表政治意见，比如说大律师工会以后可能也不会存在了，不会有这样子发表政治意见，以后团体都变成他可能退缩到就是说能够存维系下的团体就是满足会员利益或做一些实际啊或者是一些非政治的的活动，这些团体也许会被容许存在，就是倡议性的团体会愿意去批评政府的团体，这些团体都不能存在。
对，那现在这些团体您觉得打压的这个形势会到目前来说可以到一个阶段会停止吗？还是说您感觉这个打压还会继续下去呢？
很难说。其实如果说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其实从国安法之后，香港已经没有任何抗议了，连支联会今年六四都没办法办了。那其实支联会有存在跟没存在，其实已经没有两，他已经连两年没有办六四的晚会了。但是尽管如此，共产党还是要求他们解散，强制要求他们解散，这证明就是说他们其实很期待的比现状更保守的情况。那未来会怎么样？我觉得那个还不确定。就是共产党的意图是什么样？是说要完全香港的内地化，没有任何民间团体存在，即使那些 自发的、自主的都没有，都是党的领导。那会不会走到那个地步，我不知道。哦，那但是如果走到那个地步，我觉得是要很大很大的再去控制啊，然后渗透啊。但是我觉得，我很难猜测共产党的想法。就说他如果只是要维持治安，维持其实他国安法之后就够了，他不需要抓那些人，不需要去解散这些团体，但是他做了。那我不知道他的所设想的目标是到哪里，还是继续往前吗？我觉得现在也没人猜得清楚了。
在这些大型的这些组织在陆续被解散、被迫解散的这种情况下，您为什么会觉得香港社会真正内地化还是不太，现在还很难看清楚呢？
我觉得离内地化还有很快，我觉得越来越接近了，但是还不是完全不是啊，因为真正的内地是完全没有任何民间团体了。那即使是 NGO 也是都是听政府的话，领政府的钱。我觉得香港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啊，但是我觉得距离越来越拉近了。
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抗争运动曾吸引台湾社会的广泛关注，香港公民社会如今遭遇如此打压，台湾社会有何反应呢？
台湾人跟全世界一样，对香港的关注在减少当中，尽管香港的迫害是越来越加剧的。那对台湾来讲，比较大的冲击是2020年的总统选举，大家看到香港不是台湾未来所想要的样子，那对民进党的选举当然有帮助。但是最近的讨论越来越少了，而且是香港越来越多人被抓，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啊。就说我觉得大部分台湾人都觉得香港已经是个既定的事实了，没有必要再关切它。
香港很多人流亡海外，就希望能够在海外继续他们的抗争。您对他们这种抗争运动在海外继续的这种前景怎么看？
我觉得就是说香港人现在很特别，因为2019年之后越来越多团体成立，他们做了很多事情。从一开始的时候是提供物资，抗争者物资，后来是接济这些逃出来的抗争者。那现在越来越转向，比如有些团体是做政策游说，有些人在做同乡会，就是希望串联这些在海外的香港人，希望能够维持。那有些人在做那个文化的工作。其实我觉得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就是说这个关心香港的未来，这个是一个长期的事情。那也很多人知道，就短期之内香港局势只会恶化，不会改善。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做好心理准备，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长的路要走。就说那当然短期之内，你就先要把自己跟家庭安顿好。那接下来才能够投入到这个香港海外的运动。
香港公民运动的骨干团体正一一解体，但当局似乎并不因此而善罢甘休。香港警方声称还在继续调查民阵，支联会虽已宣布解散，骨干领导人目前也身陷囹圄，而国务院港澳办仍发表声明支持港府继续调查支联会所谓涉嫌违法的行为，并要追究到底。打压行动似也正伸向校园，自年初就因为新内阁竞选言论而陷入政治漩涡的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10月7日宣布解散，51年的历史画上句号。而一个月前，有着100多年历史的香港大学也宣布不再承认学生会的地位，将学生会定位为校外团体，令目前担任香港卓见名家传媒社长及总裁的媒体人文卓飞撰文感叹港大这间百年大学失去学生自治，将培养出怎样的人才。与此同时，自新学年开始，全港8所受政府资助的大学中有6所都陆续决定停止行之有年的为学生会代收会费的做法。评论认为这项决定意在削弱学生会的力量。在打散有政治色彩的公民社会团体的同时，当局显然也试图以这种方式推动学生团体的去政治化。各位听众，本次公民论坛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 Julie、苏黑娜和 FabHi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最后请听法语教学课巴黎乌巴黎第24课。
Parlez-vous Paris?
Oh,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aouh,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Parimal, je suis népalais
Et là, ça fait à peu près 3 mois que je suis en France. J'étudie à Sciences Po. Je pense qu'en France, on a une culture de restaurant, de café. On aime bien ça. Mais je voudrais bien en savoir plus sur la culture des terrasses. Est-ce qu'on peut y aller seul? Est-ce que c'est louche d'y être seul? Est-ce qu'on peut y rester pendant des heures?
我此刻跟尼泊尔留学生巴黎曼勒坐在 La Brasserie de la Comte Escape 露天咖啡座里，他很想知道在巴黎泡咖啡座有哪些规矩。巴黎曼勒 ，on est bien là?
Oui, c'est très bien.
今天我约来了巴黎 Zigzag 网络杂志的撰稿人 Axel Garlier。如果您想深度了解巴黎，可以上这个最佳人气网站看看。
Bonjour, Axel.
Bonjour, moi c'est Paris Mal. Enchanté.
Enchanté.
Paris Zigzag 不仅通过文字图片捕捉发生在巴黎大街小巷的奇闻趣事，还为读者提供带导游的参观。
Donc, est-ce que les Français ils aiment vraiment s'asseoir dans les terrasses pour passer des heures?
Oui, parce que bon, surtout à Paris, on est souvent enfermé entre la maison, le travail, le métro. Donc c'est très agréable dès qu'il fait beau de prendre l'air en terrasse. Et je pense que partout en France, on aime bien regarder voilà, le spectacle de la rue.
在巴黎，人们整天是住宅、地铁、办公室三点一线，待在封闭的空间内，能在露天咖啡座坐上一会儿，透透空气，对他们来说可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Est-ce qu'on s'assoit dans les terrasses plutôt que pour juste boire un café ou est-ce qu'on y va pour travailler peut-être?
Bien sûr, je pense qu'on y va pour toute occasion.
Toute occasion.
Pour être tranquille,、
okay.
pour être aussi、entre amis, pour travailler. En fait, on se sent souvent plus tranquille à l'extérieur qu'à l'intérieur.
Ok.
在露天咖啡座里，有人休息，有人工作，有人独处，有人约会。Axel 说，在室外比在室内感觉更清静 ，plus tranquille à l'extérieur qu'à l'intérieur。
Et alors, quand je vais dans les cafés, les bistrots et je m'assois, des fois, j'y suis seul. Donc, est-ce que c'est normal de passer une heure dans un café tout seul ?
Bien sûr, je pense que c'est comme un sas de décompression en fait, à la pause déjeuner ou après le travail. Ça fait vraiment une pause tout seul, on prend le temps de réfléchir, de bouquiner. C'est vraiment...
Et bouquiner, c'est lire un livre ?
Oui, lire、
ah,
un、
okay.
livre, exactement.
如果你想一个人找地儿看会儿书 bouquiner, 露天咖啡座可是再理想不过的场所了。所以在这种地方坐上一个多钟头是很正常的事儿。
Et les terrasses peuvent-ils aussi être un lieu de drague?
Alors, bien sûr.
Oui.
Mais je pense que c'est pas le lieu le plus approprié. Parce qu'en fait, souvent, quand on est en terrasse seul, je pense justement c'est pour être tranquille. Donc je pense que pour draguer, par exemple, dans un café, le comptoir est plus approprié.On est plus disposé à discuter, à draguer, à se faire draguer.
Ah ah, 露天咖啡座可不是泡妞的最佳场所。在这里独坐的人，要么是在等人，要么是不希望被打扰。想泡妞，去吧台 au comptoir， 那里跟陌生人搭话更方便。
Donc est-ce qu'on, si on habite à Paris, est-ce qu'on est fier d'avoir une terrasse à nous que l'on fréquente assez souvent ?
Bien sûr, on s'attache très vite à、voilà. une terrasse, on a notre petite place. Et en général, c'est vrai que les terrasses les plus exposées sont celles fréquentées par les touristes. Et les Parisiens aiment bien avoir des terrasses plutôt méconnues, cachées, tranquilles. Souvent dans le quartier, au coin de chez soi.
在巴黎六区的圣日耳曼德培区Saint-Germain-des-Prés 有几家闻名世界的露天咖啡座，不过巴黎人并不常去那些地方，他们更习惯去他们熟悉的小咖啡座 Leur Petite Terrasse。
Et personnellement, vous avez une terrasse que vous préférez le plus ?
Oui, alors moi j'aime beaucoup la terrasse de la mosquée de Paris. À l'intérieur de la mosquée, il y a 2 petites terrasses qui sont cachées de la rue.Et qui sont très très charmantes avec des arbres. Voilà, on peut prendre un thé à la menthe. C'est très joli, c'est très calme. Ouais.
Axel 最喜欢的露天咖啡座位于巴黎大清真寺内。那里你可以静静地坐在树下品茗，给自己要一杯摩洛哥薄荷茶。
Axel, merci beaucoup de nous avoir expliqué les habitudes des Français en terrasse.
C'était un plaisir de vous rencontrer.
Bon, merci beaucoup.
À bientôt.
Au revoir.
Bientôt. Au revoir.
Monsieur,
j'arrive.
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可惜天不早了。
6 euros, s'il vous plaît.
Alors, 7, 8, 9. 9 et 1.
10.
Ah, ça fait plaisir. Allez, bonne soirée, merci à vous.
Merci, au revoir.
Merci.
On lui laisse un pourboire?
Je pense que ça serait une bonne idée.
On laisse 2 euros?
Parfait.
Très bien. 我们结了账，被耶拉迪逊留下一份小费 ，laissez un pourboire。巴黎慢了，好好在巴黎享受露天咖啡座吧。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我们明天在同一个时间再会。